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还记得您跟另一半谈恋爱时候的光景吗？多少个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日子，每一天似乎都是甜蜜的组合。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了过眼云烟。难道平淡就是老夫老妻的同义语吗？我们需要一些浪漫来滋润我们的夫妻关系。我有一个叫 Catherine 的朋友，她跟她先生结婚20多年了。有一天下午，我在她办公室看到她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持续了2-3分钟，她一句话都不说。我以为她接到了录音室的推销电话，可是呢，看她又神情愉快，脸上带着微笑，我心里直纳闷。挂了电话以后，她告诉我是她先生打来的，她也一句话都没说，只放了一首情歌给他听，听得他心花朵朵开。还有一个朋友 Marilyn 是我女儿的钢琴老师，她跟她先生已经结婚30多年了，两个人之间的恩爱也是让人羡慕。每一次我们上课，如果她先生正要出门，她一定会暂时停下来，起身走过去给她先生一个拥抱，再加上几句祝福的话。他们有5个孩子，他跟我说，他孩子小的时候，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们一定会把孩子托给别人，然后两个人出去约会，吃一顿饭，享受一个宁静的夜晚。这让我理解，夫妻间的甜蜜不是偶然的，而是夫妻两个人都要有心共同去营造。美国有本杂志叫做 Christian Women， 这本杂志给了我们夫妻一些点子，帮助我们在平淡的婚姻生活里面加一点爱的火花，让我提供给您做参考。第一个建议是寄一张卡片到他工作的地方，邀请他到一家气氛浪漫的餐厅，在烛光下共进晚餐。第二个建议是在他午餐的饭盒里夹一张小便条，上面写一些甜蜜的话语，或是在他的公事包或是皮包里藏一张写了情话的小卡片。另外一个建议是，您要出差以前在家里贴一些爱的小便条，让对方在您走了之后不期然的发现充满了惊喜。比方说在电灯的开关旁边贴张纸写着你照亮了我的生命，或是太太在纸条上撒一些香水塞在丈夫的枕头底下，当他发现的时候，他会读到现在我很想你这样的句子。还有呢，给他一份小礼物，像一本书、一包糖、一朵花，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只是因为想到他或是爱他。另外一个点子是用一本小册子收集对你们两个有特殊意义的诗词，有共同回忆的照片或是文章或是图片，或是情深意长的信，还有小纸条，收集成册之后选个时候送给他，两个人一起展读。另外一个建议是挑个晚上煮一桌他爱吃的菜还有点心，吃完饭以后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比方说帮他按摩或是捶背，还有放他喜欢听的音乐，一起看一场他爱看的电影等等。最后一个建议是替他做一件平常在家里一向是由他所负责的家事，或是加入帮忙他正在进行的或是整修或是清理的工作，当他的助手，跟他一起分享工作的成果。听到这里，可能您心里也浮现了一些点子，事不迟疑，不妨今天就试试看吧，让浪漫甜蜜的滋味再回到你们夫妻之间。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琼妮，你知道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有个电影之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到商店里租我们最喜欢的，或者至少是我们认为最喜欢的电影，
通常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
不，我尝试折中一点，但无论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机会坐下来放松一下。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能把你抱到长沙发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处于同一水平上。
你这么做真是太好了，我很难得有机会与你处于同一高度，另外沙发坐起来更舒服些。
是的，我喜欢看到你更舒服些。
当你把我抱到沙发上时，我重吗？
一点也不，你就像羽毛那么轻。
你知道吧，我记得有一次你让我这么做了，我们在一起看录像，我坐在沙发上，就在你的身旁。 Ken， 我觉得我是很正常的人。
你就是正常的。
我知道，可我是说，我感觉就像其他的任何一位健全的妇女那样坐着，你知道吗？腿支在咖啡桌上。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告诉过你，我总是觉得我没有瘫痪，就好像当有人此刻从前门走过，看见我们，我想他们不会把我当作瘫痪的人的。你起来出去拿可乐，我却坐在那儿，在长椅上悠闲自得，有一种没瘫痪的感觉，你知道吗 Ken？ 这实际上使我更容易想象，我能站立起来，拿到我自己的可乐，抓起遥控器，或伸手去拿一份杂志。当我在想象着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想法闪过了我的脑海。我忽然意识到，对我来说，要处理眼下的这些小事是那么的容易。我了解我，我很了解我。我知道我大概会很喜欢自己站立起来。我想发现那么多让人分心的事，被那些事所迷住。我知道如果我能真正的站立起来的话，上帝很快只能得到我很小部分的关注。当你出去拿可乐时，我瞥了一眼房间一侧的轮椅。我记得告诉你，我对那个旧轮椅充满了感激，因为它让我在生活中继续不断信赖、需要、迫切渴慕上帝，是它让我依赖上帝。我的轮椅的确这么做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写到过这些事情，这些艰难、考验及试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明白不能依靠自己，只能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朋友，事情发生了改变，我们试图依靠所有的支撑物从我们脚下被踢走，这样我们就会向耶稣伸手寻求支撑。你的生活中可能没有轮椅，不过我敢打赌你会同意，如果他没有在你生活中的某个时期用一些艰难来引起你的注意，你是不会想到上帝的，不是吗？很久以前的那种艰难所显现出的真理，也是你现在要经历的小小艰难的理由。这些艰难是严厉的怜悯，祝福的擦伤，他们是艰难，可他们正将你推到奔向他的道路，来依靠十字架。我很感激我的轮椅 Ken。
我猜，琼妮，关键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轮椅。
是的，就像是什么东西在把你推向耶稣，对吗？
当然。
对，这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样。有人曾经说过，上帝最聪明的圣徒是那些能忍耐痛苦而不逃避的人，因为当艰苦之事发生，让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上帝。 Ken， 这是我们从一辆轮椅所学到的东西，对吧？
对。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词是 conductor， C-O-N-D-U-C-T-O-R， conductor。 美国人用 conductor 这个字常常是指交响乐团的指挥者，譬如 Mr. White is the orchestra conductor， 白先生指挥交响乐团。 Mr. White is the orchestra conductor， Mr. White is the orchestra conductor。 conductor 这个字又是火车列车长、火车列车员的意思。譬如 The conductor punches passengers' tickets on the train， 火车列车长在火车上捡乘客的票。 The conductor punches passengers' tickets on the train， The conductor punches passenger tickets on the train。 conductor 又是指电的导体的意思，比方说 Wood is a poor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 木头不是好的导体。 Wood is a poor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 Wood is a poor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 今天跟你介绍的字是 conductor， C-O-N-D-U-C-T-O-R。 我把刚才说的这三句话再说一次。 Mr. White is the orchestra conductor。 The conductor punches passengers' tickets on the train。 Wood is a poor conductor of electricity。 Conductor, C-O-N-D-U-C-T-O-R， conductor 这个字非常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conductor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conductor。
医好两个疯狂人。
一夜狂风骇浪停，东方日出又天明，大地祥和水面静，万物安静享太平。
哎，好，看不出你西门彼得一下子变成诗人了。
我说约翰，等你再长大更成熟了，你也会体会到人生的美妙面。
不管我年纪如何，我看你是个个性没准头的人，你有些优点也有些缺点。你热情大方勇敢，却也自私说大话 冲动、鲁莽。我已看出啊，你在危机当头的时候啊，就懦弱、惧怕、三心二意的，跟前面相反了。碰到情况很难预测你会怎么做的。嘿，可是想不到你现在又成为诗人了。
别开玩笑了，说真格的，大多数人都是有两面表现的。
嗯，你说的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仁爱，但是一下子也会大怒，怒得连自己都害怕。
但我知道，跟随耶稣会叫人改变。
对，我也看出，我们跟他的人呢、啊、都有改变。
哎，好了，哎，船靠岸了。
哦，马太啊，你先上岸帮忙拴住船吧。
哦。哎，彼得、约翰，你们怎么还不跟我们上来呢？
我们马上去啊！
马上去啊！
哎，我们到达格拉森了，这地方啊。大多是信偶像的、信假神的人，
正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
我们来到这里啊，只为了好好休息，能够找个阴凉的地方轻松一下才好了。哎，真是太累了。
你听见女人的尖叫吗？不是受伤就是害怕。
哎呀，哎，我看得见，坟地两个野兽在追他，我们别靠近了。
不是野兽，是人。
啊，对对对，是野人呐、啊。又脏又没有穿衣服，披头散发的。
啊，你看，两人手脚上还有挣断的铁链子呢。
啊，满身的伤口在流血呢。哎，不好了，他看见我们了，
冲向我们来了，我们快逃吧！
快逃，
大家逃吧，
逃
吧，
大家逃！
哎，约翰，我赶不上你，你快去解开船索，我们好跳上船。赶快离岸，要不然就危险了。
好，好，但是老师耶稣在哪里呢？彼得，我们总不能够丢下老师逃走啊！
哎，你看他在那边，他没跑，还单独的面对两个疯人。
耶稣正高举一只手，那两个人不敢再走近他。
嗯，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想？
嗯，
我觉得刚才逃跑是太愚笨了。
哦。我们竟然忘了，跟耶稣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哎，我们回去看个清楚吧。
两个鬼附身的人咬牙吐沫，靠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高举他那曾经叫风平浪静的手，于是那两人就不能前进，张牙舞爪，但是却又无能为力的站在他面前了。
我吩咐你们这些邪灵污鬼，从这两人身上出来。
看哪，那两个疯人伏在耶稣脚前面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求你别叫我们受苦。
那是邪灵从疯人口中说话。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去，因为我们众多。
撒旦的恶天使真是众多。
我们求求你耶稣，别赶我们离开这乡去，准我们进入山边吃草的住穴里去吧。
我准了你们。
哎，看约翰，
嗯，
大群猪全疯了，全冲下山崖，落在水中淹死了。
哎，你看那两个疯人突然安静了，两眼不再像野兽，像懂事的人了。他们安静下来，沾满了血的手也不乱动了。
他们已经不是鬼附的疯子了，耶稣的大能和慈爱已经改变了他们了。
哎哎，刚才那一切你都看到了吧？
哎，当然看见了。
哎，我们的猪群全淹死在海里呀，老板一定会气死的。
哎，这怪不到我们呢。
哎，可是老板要找我们算账呀。
这全是那个人的错。
哎呀，
哎，你看他正向天举手呢。
哎，他是谁呀？
哎呀，管他是谁了，反正是他葬送了老板的猪群。
哎呀，
我们的饭碗也砸了。
哎，我们回去快报告去吧，别叫别人报这个恶信儿啊。
你们说我两千头猪全完了？
是，全完了，一只也没有留下呀。哎呀，
没有人追赶，他们会自己跳海。
们跑下山崖，落入海中。
啊，那个人只举起手来，也没有靠近猪群吗？
是的，我们亲眼看到呢。
不啊，那两个疯人也在旁边呢。
对对对，疯子也在。
啊，哦，这样子，我们千万不可以让那个人到这里。快，快去告诉村民，赶他离开，免得我们的家畜牲口全毁了。彼得，彼得，你看，一群人朝我们这里来了。
那是当地的村民啊。
哦，大概是好奇吧。
哎，好像生气的样子。
嗯，那生谁的气啊？
哎，人家几千头猪淹死了，多大的损失啊，能不生气啊？
你别忘了，今天另外一件奇怪的事，两个疯子恢复了清醒跟正常。
那对朱老板又有什么好处呢？反正啊，大多数的人把钱看成是最重要的。
不久，村民群众来到耶稣和门徒所在的海边，也看见复原的两个疯子安坐在耶稣脚前，穿上了衣服。村民得知神迹经过之后，他们原有的好奇就转为惧怕，要求耶稣赶快离开。耶稣他们只好上船，因为他从来不勉强人接纳他。
哦，主耶稣啊，你救了我们脱离比死更糟的厄运，我们要永跟你在一起。
我要你们回家去，到你们的亲属那里，将上帝为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们，都告诉他们。
花妈妈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长辈。2002年来美国探望儿子的时候，我们有幸在教堂认识。当时他才刚刚接触基督教，却深深被吸引着，期盼每个礼拜天都能够去到教堂。由于田纳西州的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不会开车就哪儿都去不了。为此，当时已经64岁、英文并不是很好的华妈妈，居然排除万难，学会了开车，取得了美国的驾驶执照。每个礼拜天自己开车去教堂，追求认识上帝，并且很快的受洗，接受救恩，成为我们主内大家庭的一员。之后，他返回中国，参加了上海的教堂。每隔一两年来到美国探望儿孙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叙叙旧。每次见面，他总是欢天喜地，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神在他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我真心羡慕他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基督教信仰在他的生命是如此的真实、活泼、有盼望。他勤读圣经，时时祷告，并且买了一架钢琴，拜师学艺。70多岁学会了边弹钢琴边唱歌，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中，快乐无比。花妈妈又再次向我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2017年年底，花妈妈特别寄来一份见证，讲述她罹患了癌症后的感恩经历，希望与大家分享。我在此念给大家听。花妈妈说，今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皮肤发黄，眼睛也发黄。我急忙去医院抽血，做了检查，发现8项指标都严重超标。几经周折，我因胆管癌住进了东方肝胆医院。胆管癌并没有让我掉泪震惊，我抬头仰望我的恩主，我紧紧抓住主的衣角，因为诗篇121篇说，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我的性命。由于胆管癌恶性程度高，我又是黄疸泛滥，
医生要我做切除手术。当时我不愿意手术，多次求告恩主为我做出决定。在胆管内放进了金属支架，黄胆水迅速退去，胆红素明显下降。但是支架置入以后，出现呕吐、反复便秘、腹痛等不适应的情况。六月四日晚又出现高烧，体温高达41度，一度血压下降，心率加快，出现休克表现，当时濒临死亡。由于主的看顾和预备，医生及时抢救得宜，才转危为安。身体症状平稳后，原来打算做射波刀治疗的，可是就在那天即将做的时候，恩主让我知道了射波刀也有可能会射死人，让我望而却步，决定暂时不做放疗，回家休养。我出院休息了60天后，第二次再入住东方肝胆医院，于8月31日进行了手术，切除了胆囊及肝外胆管，取出了胆管支架，以及做了肝门胆管吻合术。虽然手术难度高，作为病人的我年龄也大，但手术还是很顺利，也相当满意，因为是主在为我做手术，在看顾我、保护我，使我平安出院。出院前，我的主治医生说他在我这个病例中得到了新的启示。他说，你信靠了神，带领你走了这些弯路以后才动手术。现在你的身体状况和愈后都比开始就动手术要好得多的。感谢恩主带我走出死荫的幽谷，迎来了曙光。在我两次住院共64天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和病痛，我唯有信靠主，仰望神，每次都在恩主的帮助下获得无穷的力量，战胜一切磨难。主叫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以赛亚书41章。经过这次大病不死的试炼和磨难，使我深深地认识，我要坚如磐石的信靠主，要时时处处向主祷告，真正做到尊主为大，彻底改掉自以为比主大的坏作风。我热泪盈眶，感恩耶稣为我预备的一切。我将永远跟随主，为主做见证。哈利路亚，荣归父神耶和华。花妈妈这段走出死荫幽谷的见证，让我看见有主同行的生命是多么美好。保罗在罗马书8章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做的。祝福您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你、愿意赐福给你的神。
有人这样的问，宗教都是叫人行善，都是好的，任何的宗教都应该和睦的共处，不应该排除异己。我最看不惯基督徒批评别人拜的神不是真神，说只有自己的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这种狭窄的心胸真是使人反感，徒然的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也使我本来对你们基督徒良好的印象大大的打了折扣。我建议你们心胸应该宽阔些，团结 各个宗教，别再排除异己。再说有些的宗教庙里有佛祖、观音、观帝、罗汉、耶稣，信徒都可以什么都拜，也可以自选其一，这样各个神明、各个宗教教徒都能够和睦的相处，才是合乎基督彼此相爱的精神和道理。你说对不对，朋友？假若神只是人间各宗教的产品，只是人做出来敬拜尊崇的对象，可能我就同意以和为贵，信什么宗教都没问题。但是客观的来说，冷静下来想想，这精细的世界是怎样来的呢？人生存在这尘世中是偶然的吗？物理定律如此的规则，生物这样的精细奇妙，拿望远镜看看天空的星宿，在显微镜里瞧一瞧细胞的构造，宇宙的一切却是这样的有规律条理，如此的精密，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就好像一个印刷厂爆炸，不管经历多长的时间的转变，也绝对不会排出一本维士达字典出来的。朋友，这宇宙的后面一定有一位智慧的神，以超人的思想能力，按照自己的旨意计划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位创造者，不管你称呼他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敬拜、顺从的神。谁教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宰呢？难道不是神他自己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想、摸索，甚至领悟，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莫如创造者自己给人的启示。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圣经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这样的说，我是真神。朋友，但愿我们接受真神的大爱吧。
如果说急诊室的经历只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一个小侧面，那么接下来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对整个医疗系统有了更深一步的把握与感悟。当姐姐第二次的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在家中接受中医的治疗，因为西医对她的病情已到了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地步。然而姐姐是个极其坚强，对任何事情都绝不言败的人。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与退缩，而是信心满满的像个斗士，令我钦佩不已。于是我们又搬回了以前的阿姨家中暂住。医院的医生虽然没有办法医治姐姐的病，但却并没有放弃对她的护理。在我们搬回阿姨家的第二天，医院就主动打电话过来，提出了一系列的家庭护理计划和措施。反倒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经过了一番了解以后，我们同意为姐姐安排专门的家庭护理人员，于是这个经详细周密安排的护理系统便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是有白天随叫随到的专业护士，由他负责处理任何我们认为紧急的状况，而且有任何的需要及要求，他都会十二分努力的去满足。 其次，对于姐姐身体的不适，会有针对性的药品供应，直接从药店送货上门，服务及时周到不说，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另外，让我不由肃然起敬的一点是，晚间护理人员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医院为姐姐安排了夜间的护士上门服务，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那位护士刚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为她准备了临时休息的床铺，可没想到她却只要求一张椅子、一盏台灯和一杯咖啡。她说：“我晚上是不会睡的，只坐在这里就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虽然这对她来说是工作，但对我们来讲却是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帮助。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心里充满的尽是感激与信任之情。家庭护理的工作无微不至，详尽而周密，可是姐姐的病情却日益加重。终于在一个星期之后，她再次不情愿地住进了医院。初次来到住院部，这里的景象与急诊室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充足的原因，病人在这里不需要花时间等待就可以得到处理。仔细观察一番，感触颇多。与国内的状况相比较，又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医生护士在这里没有令人紧张的统一白色制服，取而代之的却是花花绿绿的外衣，很多都奏满了可爱的卡通图案，令人不觉眼前一亮，嘴角上扬，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其次，这里人员众多，而分工却各有不同，有的时候是要靠着着装来区别的。比如说，护士会穿花花的衣服，一些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着蓝色衣衫，而那些负责换洗或提供食物的人员则着粉色衣衫。刚来的时候，我还真搞不清谁是谁，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呢？能得出上面的结论，还是我在医院护理一个月的结果呢？还有一点显著不同于国内的是，这里每个病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走道里有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的厨房，还有专门供病人平时休闲娱乐的休息室，里面有书、有电脑、有钢琴，还有一些游艺类的设施。考虑得如此周到，安排得如此细腻温馨，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医院住，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来讲，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里的医疗体系却尽量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气氛，让人觉得舒适安心。即使身体上有无法忍受的伤痛，心理上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从医生到护士，甚至清洁人员，无不显得彬彬有礼，谦逊有加。究其根本，我想大概就是尊重两字吧。尊重病人，从病人角度出发，所以有了良好的护理和整洁的环境，同时也尊重病人的家属，要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要保障他们有完全的知情权。每次医生来巡访的时候，都不停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求，也因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花费问题，在这里只要有医疗卡就可以免费医治。如果不是这样，我想姐姐的情况放在国内的话，倾家荡产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早就听说加拿大有非常好的医疗体系和保障，但终归都是道听途说，非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但此番经历之后，脑中的空白之处，我想已被填得满满的了。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住过美国田纳西州的蒙费斯 Memphis, Tennessee。 蒙费斯的有名是因为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经过蒙费斯，所以蒙费斯是美国的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蒙费斯也拥有全世界第二忙的货运机场，很多人，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摇滚音乐歌手和其他现代音乐歌手，很多这些人都出于蒙费斯。譬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家在蒙费斯，除了猫王以外 ，Jerry Lee Lewis、Muddy Waters、Carl Perkins、Johnny Cash、W.C. Handy、B.B. King、Justin Timberlake 和 Aretha Franklin 这些音乐家和有名的歌手都是蒙费斯人。可惜，蒙费斯的历史不都是好的。1968年4月4日在蒙费斯的 Lorraine 汽车旅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暗杀。但是蒙费斯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全世界有名，本来没有希望的孩子被送到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受治疗。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只接受最难治的孩子，如癌症、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疾病。所以进去医院的病人都经过大夫们的核选，成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病人，只重视孩子的病情，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种族、籍贯、宗教信仰或性别。成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病人以后，什么都免费。我们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加油，不是吗？但是这所医院的大夫不算是历史最早为病人服务的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行走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既重视又怜悯当时的病人。马太福音记载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地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如全世界的很多病人前往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来求医治一样，当时的许多人前往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医治他们。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从来不收费，没有人的疾病太难使得耶稣不能医治他。除了医好那些人的疾病以外，耶稣还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不但让他们身体痊愈，他还更新他们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s Children's Hospital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前往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就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双手，来帮助、鼓励、医治以及拯救别人。圣犹大儿童医院照顾那么多小孩子，我相信圣犹大儿童医院的不少大夫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效法耶稣要帮助那些小孩子。他们不但尽量地寻找医药可以医治小孩子的疾病，他们也训练那些小孩子在精神方面与自己的疾病作战。耶稣基督要赐给您精神上的能力，帮助您在许多方面得胜。虽然耶稣不应许第二十一世纪的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您正在面对疾病吗？耶稣要赐给您力量。您时常受试探吗？耶稣要帮助您胜过。您常常犯过错和错误吗？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做你的朋友。啊，请您伸出您的双手来接受耶稣吧。我是谢德华。
I was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